上回书说到了曹操进军并州去消灭高干。并州呢，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。从河北要到山西，必须要经过太行山。东汉末年，走太行山实在是太艰苦了，高山峻岭，难以攀登。曹军过太行山，正好又赶上隆冬季节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太难了。这一路行军，曹操心中是充满了忧伤。但是为了完成霸业，为了平定北方，曹操坚持带领大队人马前进，决心要消灭袁氏所有的势力。曹操是个大诗人，由于行军感慨，所以在这次行军当中，曹操做了一首诗，叫《苦寒行》。这首诗一直流传到现在。闯过了重重的关口，大队人马终于到了并州。打了没有两个多月，就赶走了袁绍的外甥高干，曹操把并州拿下来了。高干呢，就去投奔左贤王。可是左贤王怕得罪曹丞相，不肯收留高干。没办法，高干又带着随从人员准备到荆州去投奔刘表。哎，没想到走在中途路上，高干的随从借机会把高干杀了，拿着高干的人头面见曹操。曹操高兴了，现在曹操拿下冀州、青州、并州。就在同时，幽州也传来了捷报。因为呢，袁尚和袁熙听到袁谭跟高干的消息，吓得把幽州扔了就跑了。这幽州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北京的附近。这哥俩跑哪儿去了呢？就逃到了塞外，投奔了辽西的乌桓的首领踏毒。也就是说呀，袁氏哥俩由打北京附近一直逃到了辽西。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立刻召集文臣武将商议决策，到底是撤兵呢还是打，一直到把袁氏弟兄消灭完了为止呢。因为当时袁绍的四周已然全部在曹操手里了，所以曹操手下人就劝曹操：丞相，干脆咱们别打了，咱们再往前走，离着许都太远了。倘若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去追赶袁氏弟兄，那么荆州的刘表要趁隙而入袭击许都，咱们的老家可就没了。这个一说，那个也有想法了。是啊，丞相，离咱们老家太远，我想着不太妥当吧。曹操听了大家的议论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这时候，年轻的谋士郭嘉、郭奉孝说话了：丞相，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能回并。郭嘉说完这句话，口气非常肯定，大家鸦雀无声，全都瞧着郭嘉。好啊，奉孝，你说说为什么不能回兵？因为大家知道曹操是非常相信郭嘉。曹操手下这些谋士，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刘烨、满宠、毛玠、吕虔、贾诩、贾文和，最年轻的就是郭嘉，而且最聪明的也是郭嘉、郭奉孝。郭嘉多大呀？36岁。小小的年纪，胸藏锦绣，腹饮珠玑，计谋过人呢。他经常给曹操出主意，而且出10次，几乎得对了9次半。别瞧他年龄最小，比他岁数大的谋士也跟曹操一样，都非常敬重郭嘉、郭奉孝。大家全都瞧着郭嘉。郭嘉说：众位先生，袁尚跟袁熙逃到了乌桓踏毒那儿，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。你们要知道，袁绍当初占据冀州之后，就把乌桓的三个头都立为单于了，而且把家中的使女当成女儿嫁给了这三个人。为什么？袁绍借他们巩固自己的势力。这三郡乌桓当中最强大的就是辽西乌桓大都。这个袁绍呢，在这三个首领当中对待踏毒又特别的优厚，所以现在袁尚袁熙没有办法了，就投奔了辽西的乌桓首领踏毒。那么袁绍对待踏毒的优厚，这袁熙袁尚哥俩当然很清楚。他们逃到踏毒那儿，跟踏毒勾结在一起，要是再联合辽东的单于还有右北平的单于，这情况可就严重了。倘若这次不把袁尚袁熙除掉，这就是纵虎归山，终是后患呢。说不定咱们一撤兵，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并州四州袁氏弟兄借助乌桓踏毒的势力就会失而复得呀，所以我们必须进兵消灭乌桓，除掉袁尚袁熙呀。老谋士刘烨听到这就问凤孝啊，你这决心是对的，可是刘表要借这机会趁虚袭击许都，可怎么办呢？郭嘉、郭奉孝摇了摇头，您放心，刘表这个人没有进取之心，也没有袭击许昌的胆略，他呀就知道看守他的荆州之地。你可要知道奉孝啊，现在刘关张弟兄逃到荆州，已然依附刘表，这刘备可不是好惹的。是啊，子阳先生，刘备投奔了荆州牧刘表，咱们全都知道了。但是刘表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比不了咱们曹丞相。刘备比他有本事，但是他不会重用刘备，那么刘备呢也就不会为刘表卖命。刘备呢也会提醒刘表，借着曹丞相北征乌桓，你应该进兵许都。可是你们放心，刘表绝不会听刘备的话，所以刘表荆州地带是万无一失，丞相您只管放心进兵。好，大家全都赞成郭嘉、郭奉孝的意见。谋士李乾皱了皱眉头，奉孝啊，我赞成你，你年轻有为，帮着曹丞相下定决心平定北方，可是兵发乌桓困难太大呀，人马就是能过去，粮草也跟不上，没有粮草这仗怎么打呀？啊，没关系，吕先生，这个问题我郭嘉早就想过了，我们应该在这开两条河，兵呢由打陆地上走，粮食由打水路运。什么？哎呀，刘烨摇了摇头，奉孝啊，开两条河谈何容易呀，得用多少人力物力，得花多少时间，再说就为了灭袁尚袁熙就得开两条大河，那值得不值得呀？郭嘉微微一笑，子阳先生，太值得了，咱们可要把眼光放远一点，放远了一看就值啊，这两条河开成了，打乌桓灭二袁就能运上粮食，就能得胜啊，将来打完胜仗之后再留下这两条大河，就能造福于黎民百姓。是啊，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，大家一听郭嘉说的太有理了。丞相，奉孝说的虽然对， 可是要开这两条河渠，您得下决心，太费劲了。曹操手捻胡须，看着大家，方孝这主意好，咱们就这么办了，全力以赴。曹操一声令下，军民齐动手，日夜挖掘，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，才挖成了两条河渠。一条叫平鲁渠，由打滹沱河到沽水；一条叫泉州渠，由打居河到潞河。建安十二年，也就是公元207年，曹操下了一道令，什么令啊？封功臣令。也就是曹操手下的文官武将，功劳最大的几十个人就封为列侯，剩下的将士凡是立功的一律加官进爵。曹操办完这件事儿，又下了一道令，就免除阵亡将士家属的徭役跟赋税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曹操为了鼓励将士的心呐，只要大家同心协力，才能共动天下。曹操把这事办完了，传下大令，立刻进兵乌桓。大队人马由打益州奔吴中，水陆两路是并驾齐驱，很快的就到了易县。这易县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北涞水县的附近。曹操大队人马到这不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连阴天呐，每天都下雨，下的这泥道这垮呀，连步都迈不了。而且易县这个地方离着新挖的河渠又很远，粮食也运不上来。曹操派兵士一打听，这个地方离着乌桓还挺远呢，因为乌桓的大本营在柳城。柳城是哪儿啊？就是现在辽宁省朝阳市的南边，从易县到柳城不下1000里地呀。曹操兵将全都发愁，这1000里地怎么走啊？再说道路又不认识，全都找曹操。丞相啊，咱别走了，赶紧撤兵吧，什么时候才能到柳城啊？曹操也发愁啊，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？曹操还得问郭嘉，可是郭嘉现在得了病了，因为水土不服，躺在床榻之上，只吐不吃，人已然快说不出话来了。曹操不忍心，来到郭嘉、郭奉孝的床榻前，哎，奉孝啊，你好点了吗？郭嘉睁开眼睛一看，是曹丞相。丞相，您不要拿我这点小病往心里去呀、啊！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啊？哎呀，奉孝，你踏踏实实养病，我没事。不对，曹丞相是有事。哎，奉孝啊，此地离柳城还有1000里地，这道路不好走吧？郭嘉听到这儿，坐起来了。抓住曹操的手，丞相啊，要完成大业必须前进，如果不除掉二袁，后患无穷。丞相，我的病能够养好，可是人马好容易来到了易县，总算开了个头啊，倘若回兵是前功尽弃。丞相您知道兵贵神速，现在乌桓在千里之外，还不知道我大军到达的消息，得给他个突然袭击，攻下乌桓，捉住袁尚、袁熙，就没有后顾之忧，北方就平定了。好啊，曹操是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奉孝啊，你说的很对，可是目前这两个难处我是没有办法，一个是大军走得太慢，快不起来，另一个就是没人领路，咱们不熟悉地理情况，怎么办呢？丞相，您为了行军， 您可以把粮草辎重放在后边，慢慢的走，大队人马轻装前进，就走得快了。至于领路之人，这两天我躺在床榻之上，我想起一个人来。凤小啊，你快说，想起谁来了？丞相，在吴中有一位辞官不做、隐居在家的田畴田先生。他原来是右北平的人，非常熟悉北方的情况。我听说袁绍曾经请过他，被他拒绝了。丞相，您想想，既然田先生不喜欢袁家父子，您要派人去请他，让他做向导，他一定会答应，有田畴带路就能到达目的。好，凤孝，你放心养生养病啊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派人去请。曹操不敢待着，立刻派人把田畴请到大营。哎，这位田畴还挺痛快，就答应了。曹操拉住田畴的手，田先生，你能给我带路，是天助我曹操，请问先生应该走哪条路最好？田畴看着曹操，知道曹操是一片赤诚之心。好，丞相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咱们要走这条道太难走，因为每年夏秋两季雨涝成灾，遍地积水，水浅的地方连行人都走不过去，车马也过不去，水深的地方走船又走不了，所以您得等泥道干了才能行军，这样就耽误路程了。我看呢，必须改道。田先生，难道还有其他的道路？是啊，您必须回军，有打卢龙口越白潭之险，那条道我跟您说已然180多年没人走过了，好在道路有的地方还能留下点痕迹，我可以找得到。丞相，您指挥大队人马跟着我往前走，挑出一支轻骑部队，咱们走那条道克服困难，乌桓踏都是根本猜不着。丞相，您意下如何呀？好啊，就请田先生分身受累，给我曹军带路。丞相，走是走，您必须保密。您撤兵的时候传出风声，说因为道路难走，丞相大军要回归许都了。这个乌桓踏毒听到之后，他就不防备了。好，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办。曹操跟田畴仔细研究了地图，就按照田畴的办法立刻退兵了，在各个路口河边立着几块木头作为路标，上边刻上字，刻的是什么呢？刻的是今年夏天天气太热，路又难走，到秋后再进军。这个消息呢，就让踏毒的探子知道了，报告了踏毒。曹操挑选了一支精兵，年轻的小伙子，身体都特别棒，挑了几员大将，由田畴带路，就奔了卢龙口了。这条路确实不好走啊，180多年没人走了，荒无人烟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，所以无法用语言形容到底多难走。走了没几天，没粮食了，没办法，就杀马吃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曹军经过千辛万苦，就靠近了柳城，迅速的就到了白狼山。这个乌桓踏毒呢，是一点也不知道，还跟袁尚、袁熙坐在一块饮酒作乐呢。袁尚、袁熙可老问踏毒，我说曹兵能不能来？哎呀，二位公子啊，你们就放心喝酒啊，探子已然打听清楚了，曹操回许昌了啊，再说所有的路口我都派兵查好了。这个袁熙心眼特别多，是不是会有别的道啊？
嘿嘿，别的路没有没有，就这条道，除非曹操从天而降，或者从阴曹地府杀出来。
没想到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外边当当当，沙啦，沙声震动天地，把袁尚、袁熙吓得赶紧跑出来，上马就抄兵刃，踏毒也跟着跑出来了。往外边一看，曹操兵将已然跟手下的兵打起来了。因为曹兵远路而来，当时跟乌桓手下的兵开兵打了交手仗，就打不过乌桓手下的兵将。曹操着急，登高往下一看，哼哼，曹操看出乌桓兵将的弱点了。这些兵没经过军事训练，到处乱撞。曹操立刻一点手，把大将张辽、徐晃、李典、乐进叫过来了。看见没有，乌桓的兵打仗没有秩序，没经过大的战场，你们分四路往前杀，不许后退，马上擒贼擒王，过去把踏毒给我杀了，乌桓兵就会全线崩溃。杀！曹操亲自勒动战鼓，杀呀！曹操兵将分四路往上冲，就瞧张辽催坐下马，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往前一冲，就跟虎荡羊群一般，这口大刀削瓜切菜一样，乌桓的兵是挨着死碰着亡啊，吓得乱跑，让出一条道来。张辽马到踏夺面前，大刀一落，就把乌桓踏夺斩于马下。这下乌桓的兵就全乱了营了，了不得啦，他都死了，快跑吧。曹操的兵将战意气盛，这通大杀大砍，曹操打了胜仗了。可是曹操一清理战场，没看见袁熙，也没看见袁尚，曹操着急呀，目的就是捉二袁。这二袁哪去了？曹操挨着个的审问乌桓的小首领，才知道袁熙、袁尚早已然逃奔辽东，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那儿去了。好，嘿嘿，难道逃到辽东我就不捉你了吗？曹操先领兵进城，出榜安民，咱们书无细表。这时候曹操得报了，丞相啊，谋使郭嘉在义城不幸病故。哎呀，曹操闻报大吃一惊，天绝我也，扑通一声，曹操就晕倒在地上了。手下人赶紧把曹丞相扶起来，盘上腿撅砸垂叫，丞相您别着急，您醒醒，您醒醒。曹操才慢慢的苏醒过来。曹操流着眼泪，想起郭嘉为自己立下的一件一件的功劳，是泪如雨下呀。奉孝啊，奉孝痛杀我呀。曹操确实是放声痛哭，十分伤心。大家哭，大家劝呐。曹操慢慢的止住了悲声。连年征战我们都快老了，只有奉孝年轻有为。我本想将后事托付奉孝，万万没想到他竟在义城夭亡，离我而去，你们说我怎么能不伤心呢？大家劝吧。曹操传下令来，速回义城。郭嘉一计定辽东，下回再说。